弟兄姐妹早。
早。
听说很多人等今天的机会，因为我是经历神的第二讲，所以我们先做个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机会在这个讲台里面，诉说你自己的同在。虽然我们都是不配，但是你给我们这个恩典，叫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虽然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好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看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时候，请你不要叫我们讲夸大的事情，也不要把荣耀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我们都要接受，都不是我们的能力，那是你的旨意，那是你的全能啊！我们的恭敬的把以下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把聂牧师跟着30几位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举行他们的主日崇拜，求神特别的祝福他们在那边这个生活。有新信的，还没信的，已经信了很久的弟兄姐妹，心里继续的看顾他们，因为我们的一脚一步都是跟随你的，心里继续的看顾啊。以下的信息，请你再接近我们啊，叫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明白。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上一次啊，我就讲到大概是在1964年8月14号啊，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就能听到这个信息，是问我曾经对神有什么承担。那么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讲这个事情了。从上一次我讲过之后呢，我就很留心知道，在讲到的时候呢，很少人整个道理都是讲自己的见证，所以我就很担心。很巧，也不是巧，是有神的安排。上几个礼拜呢，饶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很留心的听，他当中也讲很多自己的见证啊，所以我求到一个证明是说，讲自己的见证不是不好啊，但是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因为这些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这一次呢，也是记述我自己的前半生的那个见证啊，虽然不是很普通的啊，但是也看见神怎么样去带领。我拿了这个题目经历神呢，是很大胆的，因为有什么可以说是经历神。但是呢，你去看你信了之后呢，神是一路带领的，而且是一生之久啊。我信主的时候是大概还没有30岁啊，所以呢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信主，所以呢一生受用嘛，现在转眼之间已经是50年之后的事情。我讲到上一次1964年8月14之后呢，我就有这个基督徒所称的那个重生的经历啊，重生就是在主里面呢，再一次生出来啊，就神很恩待我，他准备我在走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做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新的生态啊，是一个新造的人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是还是一个旧的我的话呢，我是很难经历以后这10几20年的那个经历。我有时候很自卑啊，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斯斯文文的，又讲话都不会很大声啊，所以呢很怕。但是14号之后呢，我的看法呢就把这个世界呢放开一边，因为我是开始一个新的世界。 15号我就上班，上班第一天就在那个工厂里走来走去，我就发现了里面有大概3000个工人的，他是分三班上班的，就是7点到3点，3点到11点，11点到7点，三班轮流。因为那个时候香港的纺织业是很剩啊，那个生产的很多钱赚的啊，所以三班生产都不够供应。我们的厂呢是供应给德国的啊，所以呢这个要求呢很高。我第二天就派到晚班去，我刚才跟康乐讲晚班是很辛苦的，是晚上11点到凌晨7点。那我们平常的生活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啊，所以呢那个时间完全颠倒。我要负责这个生产的，就是那个棉花成为线啊，我们就在一个部门而已。我晚班对上呢只有一个主任，其他就没有人，其他都是工人，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男生。我当时是105磅，你可以想一下啊，人斯斯文文啊。那么你还要记得，劳工就是劳工，他们不讲道理的啊。他们上班的时候呢，准时已经很好，而且呢，上班就是找机会去睡觉啊，因为11点到7点是最好睡的时候。他们是唯一的是想去偷懒哈，野蛮，根本不讲道理的。那么第一天怎么过我不记得了啊，就是到2、3点的时候呢，就好像纷纷入睡一样，但是不可以睡的啊。那我的主任第一天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可以担当这个职务，因为太斯文了啊。他在鼓励我，也叫我呢是瞪大的眼睛，讲话要特别的大声，有什么部队的时候有不有理都是你最大，你最有理啊，要讲的要讲出口啊，要拍拍子的啊，这也是他是这样训练我。但是我是不能够，一点都不可以接受啊，所以我就很为难。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呢，他说在困苦、在难过的时候呢，我是不可以后退的啊，所以呢，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我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所以呢，我就改变一个处事的滋味，去跟他们讲道理，好言相劝啊，用一个很软弱的心跟他们去打动他们的心。当然需要一个很长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一个观察你啊，到底这个很瘦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工头啊。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神恩待我。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个劳工呢是本地人，本地人就是广东人啊。那上司呢是我的主任是上海人，在上一层都是上海人，那我是广东人，当然我在他们面前都是讲广东话的啊。可能其实因为我是广东人，他们就面对第一个广东人的管工，以前都是上海人，现在就是广东人，他们就感受到底这个广东人是怎样。他按了我的名字叫谢安贼，谢安贼就是我的名字啊，他就给我。但是呢，因为大家相往和一段时期呢，他们就好像有一些自豪感，就说哎，你看我们的领班和我们的头都是广东人啊，就好像跟我一起打气。那个时候呢，是人手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工厂开始多了，劳工很短缺的，而且是晚班的男工是特别短缺的，所以呢， 要得到那个整天，你因为生产是一定要有竞争的嘛，上班有比较，而且呢不可以有某一个机器停下来的，要100%开动的。所以呢人工混熟的是很重要，比如说每一班要60个工人，一定要60个，所以每一天呢都很紧张。但这个你可以看见呢，神很保守啊，在我做的时候呢，这些工人呢很斯文，我是三班里面最稳定的一班，就是因为我是广东人啊，所以这个呢我要感恩。好，一切好跳到1968年，我们每年呢都要有一个身体的检查，虽然做的不足啊，但是我们是机缘来了，厂方对机缘都比较待遇好。我们常常说那个纺织厂呢是人间地狱，这意思是说呢，它每天呢都要保持它的湿度是85度。啊，热度呢是要大概是都要70几度，是很热的一个地方，很湿很热的地方，而且呢空气不流通啊，因为你知道纺织厂很脏啊，打起来那个灰尘很厉害，所以呢我们有两个职业病，第一个是肺病，第二个是风湿。啊，所以中文讲风湿，所以这两个是逃不了的。那么，所以我们做机缘的呢，一定要每年呢去照一次 X 光。在68年中期呢，有一些医生通知我去告诉我呢，在肺部啊，原来肺部有4个肺啊。他挖下去知道了，就是上下左右4个肺，他就告诉我呢，在 X 光里面呢照出来呢，在左肺的上跟左肺的下中间呢有一个手指头的一样的一个印在里面。那么他说呢，这个是一个钙化点，就是一事情已经过的了啊，就不是很活跃的了，已经过了，就不知道你在1968年什么时候染的这个肺病，很清楚的一个手指头，我也看得清楚。所以呢，就要规定呢，每天要吃大粒很大的那个药，白色的药，而且呢每天要去打针，每天打一针。那我已经在工厂里面呢做了大概4年多了啊，那么我就觉得忽然间有这个消息来了，我就很彷徨啊，到底要不要做下去呢？或者是如果医不好怎么办呢？啊，但是离开那个医生的时候呢，他说你如果保养的好，你吃药吃的好的话，要继续的打针的话呢，希望呢这个痕就留在那边，就没有再发作了。那么你可以留在这个工业里面继续。那么工厂呢也是慢慢的改，又慢慢的有空调，因为以后呢我们不再做棉花的了，要改那些人造纤维，人造纤维呢是要干的干爽的啊，那么慢慢的那个工厂呢就变有冷气的啊，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应该是没有不会再发生这个肺病的。但是因为我们一起吃，当中很多同事都是有肺病的，那个传染呢是很危险的。那我就继续的做下去，就每天去打针啊，我就还是努力的希望留下来啊，不要转职业或者是离开这个纺织业。有一天我去打针，那个护士比较老的就流着泪对我说，他说冯先生真对不起，我的针因为你左边已经打的黑黑硬硬的了，右边就打得黑黑硬硬的，我今天打这边，明天打那边，今天我没有地方可以下手，怎么办呢？ 他哭啊，他流泪吧，我都不哭，我每天都打，打到都不知道怎么样啊，都麻木了。但是他呢，很同情我，所以呢，他给我应该怎么打？我说你打了，你不要管他，硬不硬，黑不黑，你要继续的打，那我就要保持去打针。原来这个呢，对我的心身灵都有很大的痛苦的。神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我不计较这些的。我告诉你，我做了十年，我不知道我的心血是多少的。很奇怪哦，我是一心一意的去努力做，努力做，努力学。那么因为人事的关系呢，我走了整个的纺织厂，因为我们知道的纺织呢是纺纱，织布呢是有纱电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啊。但是我呢是有机会呢，因为人事这个要排挤我，那个要推我走了，我就从纺布呢做完就织布要回到纺布了啊。我的所领受的呢是全面的啊。那么这个呢，大概以后呢，我教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谁老师缺货的时候，缺课的时候呢，我就得顶替啊。这家房子的老师没有来，我要去顶啊。织布的老师没有来，我要去顶啊。所以这个呢，是对我自己的很多方面去看啊。但是如果平常的人以心，真的不平啊，好像是不公平的事情。是，那好，这个事情之后怎么样呢？就过了一年了，整整的一年，就是在1969年的时候呢，我再去复诊，就在看我的病情的时候呢，这个大医生，因为我姐姐呢是在一个肺痨的医院里面做护士长，那么他就给最好的医生给我看，那个院长给我看，他说很奇怪，你那个指头的印不见了，怎么早都不见了啊？那么他也没有这解释，除非这个是神迹，他讲啊。那他恭喜我，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很瘦，而且呢，恭喜你，你还可以呢，出去留学，因为出去读书的话呢，是不可以有肺病的，啊，你可以啦，现在怎么来看都看不见你有肺病，曾经有肺病，这个经历呢，不单只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机会出去读书啊，所以我就放下了。但原来我移民的时候呢，也要看肺病的。如果你有肺病的话呢，香港是不准许你移民到加拿大，也看不见啊。所以呢，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个恩典啊。那我姐姐说，那个钙化点呢是不可以不会消灭的啊。那我就看见这个是一个恩典啊。好，现在呢讲到我给人气的时候啊，我差不多死了。这个发生在1970年，就是2年之后。一个早上，我早上6点钟就离开我住的地方，所有工厂的这个领班呢不会住在我工厂的附近的，因为呢，我们是在新界啊，就是离开市区的，我们支援的都是离开，因为如果在工厂里面有什么人事关系的，他们的工人会找到你的家里的。你的家人呢就受到危险了，所以我们就搬得很远，不在那个工厂附近了。我们叫6点上班，一直上7点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做以前的工作了。下楼的时候呢，就转弯的地方呢，忽然出现一个很瘦的人，高高瘦瘦的，就冲过来啊，偷着我的脸。那个时候6点钟很暗的，那我呢就已经长得很胖了，胖胖，随便胖胖啊，还好。那我就看见这个人这么瘦，我就推开他了，我知道他讲是，他讲就是要钱的。那我就推开他，我那个时候比较胖，我就冲了过去。 他前面上了几个那个单行车，我就撞过去，咱们他这家后门追过来。那、no, 我也不知道啊，就一心的去奔走走开。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的手有一张很长的刀。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危险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这边呢是血，还是有血流下来，这边也有。我一看呢，就是血来的。那我有一些医学的知识，我就抱着起不要动。那个人呢看了我一眼呢，就上了一个车，坐车来把他抢了啊，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我就抱着自己，刚巧那时候有两个警察过来真的没有理由，突然有两个警察就把我呢就搬到医院去，但是我呢就流着血啊，用一个板车带到医院去。到那个时候呢还是6:30，那个麻醉师医生有了，麻醉师还没上班。那么我这里有一个伤口是插进去的啊，这边就是割开的了，两边割开啊，那怎么办呢？就三个护士一个医生就生挑，就是说没有麻醉的，就按着我两个按在上面按着，就医生挑了11针。啊，那么他摸的时候呢是很大力，因为我很痛，很大力。那么，这个血呢就原来是变黄色的嘛，撸整个手臂都黄色的，慢慢变黑，再去推。那么，挑了11针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发烧啊。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病人，很多人打架，很多人受伤，我就在没有床位的，还要等啊，还在走廊里面呢，睡在一个普通的床，身上就满身都是鲜血啊。那奇怪，我要进到那个洗澡间，要换那个有靴子，那个男工这个时候碰碰他，这男工说：“你身上有多少鲜血，完全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人的这个敲诈啊，说你怀里有什么东西都要给我，我就还记得，我这个人已经给人伤害的这么厉害啊，他还要我掏钱，那么这个是那个时代，而且呢，在那个年代啊，1970年呢，如果我死的话呢，是第82个人。整年有82个人会死的，但是我没死的就还是81个。那个时候大概是7月份，还有3个月才过年，所以我们估计呢，大概是整年呢就100个人会死的。他们死了不是见打你一些的，一定要见红，有个口号，一定要见红，什么不是血啊？不是血的，就是100块，100块香港的币是红色的，啊，一定要钱，没有钱就要刀伤，这个这么危险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制度。那么我就受了手续之后呢，就慢慢的就昏迷过去了。我那个时候我想，为什么这么巧，找到我。我碰到这个人，是吧？我就没有其他的埋怨。我说这么为什么这么巧？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刚是成为我女朋友的房贷的啊，那个还没结婚啊，就刚刚好。因为那么他呢就因为我哥哥啊，在我受伤的时候呢，我哥哥刚刚从加拿大回去探亲，就是看望我们。那么我发生事情之后呢， 就不知道啊，可能那个警察问我的电话号码，那么就打了回家。我的家很奇怪的，有 A 座、B 座、C 座的哈。那么我就在 A 座那边，坐在那边等那个学生。我住的地方是 B 座，我刚刚下来就走到 C 座里面就找不到我，很急，我都走来走去，最终都找到我，就抱着我，就跟我一起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去，他是近亲，他是我的哥哥。那么从家来去的时候呢，那个人就问他，你是谁？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也不是他的女太太，也不是他，还不是他的女朋友啊，一直在坐在外面呢，就哭。那我哥哥出去看呢，就看见他，就跟那个护士解释，这个是我弟弟的女朋友，都去看。那我太太也是很镇定的啊，他进来看见我，他就说第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埋怨神呢？他不说你痛不痛啊，你怎么样啊，他没有讲。第一句他就说你有没有埋怨神。在这个时候呢，他提醒了我，哎，我有没有埋怨神呢？我没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要受这个伤，为什么要把我伤得这么厉害啊。那个时候我只有问为什么神选了我。他的这一句提醒呢，就把我整个人提醒过来，就说了好像我的生命呢不再是我的，是吧？啊，重生的时候是第一次，这一次呢是我的生命呢，如果没有医好的话呢，就会去世的。原来他这一刀啊，因为我胖，他捅过来的时候呢，我很多肥膏在很肥很胖，他不可以深入，不然他半个cm就刺到我的肺末啊，我就抽起来就很危险的啊，就差这一点点就没有进去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神经啊，又是一个感恩的地方。但现在呢，我很敏感的，如果天气变的时候呢，我比你提早三个小时知道。现在天气变呢，我这边就是很痛的，好像人家那个心脏病一样，抽着抽着的。香港的气氛很天气，香港的天气很差的嘛，经常打风啊，打飓风啊，这些都比较好一点。但是一有打风了，我就老早知道，我的心呢就痛一痛，痛得很辛苦的，抽着抽着的。但是这一刀呢，我就没有死，渐渐就摊开了啊，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很奇怪，因为很多人是受伤嘛，那么我晚上呢就有个床位给我，改天呢，第二天就有医生来看伤口。那么我呢就被列在他们当中就是一个半马下的，有一个呢就没有耳朵，耳朵这边没有砍了一刀，这个我就受伤了。那么医生呢就不管你的，什么人他就一样的，一视同仁呢，过来看这边看那个，就把那个胶布呢撕开，看看你的伤口怎么样怎么样。哇，到我那个时候他把那个伤口撕开了。我不是，我就告诉他，我不是这一类的人，你不要对我带我这样。当时他不管，他说打架了啊，想啊还讽刺一番啊，那所以我就很不愤气，很奇怪的。过了两天我就出院了啊，吊着这个手啊，这个也是工厂的要求。所以他不管你生死，你不上班就不可以啊。所以我就两天出去，我这慢慢的复原。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哈，祸之后呢就有福气是吧？啊，我告诉你三个事情。过了半年，我结婚了。 能不能冒险很大，我们台湾经常很坏，因为我们以前都认识的。也告诉你，我在工厂呢，一年呢只有一天假期，年初一，只有年初一，中国的年初一几年几天而已，像科博的了哈，我不讲了，就是，那么，有时候呢，他看中你的话呢，选中你的话呢，那一天都没有了放假，你要点货存，点存啊，好像，一般啊，这样年每月点货的多少呢？就派你啊，那多数是派给我的啊。你好说话嘛啊，这是对十几年他们就知道我是人是怎么样。那么到我三十岁啊，还我一月初三出生的，我三十岁呢，就是好像差不多中国新年的时候呢，我三十岁。那么有一天，我那天有假期可以放假，年初一可以放假，我可以去喝茶。早上一个，因为冯太太是跟冯金牧师同一个机构，中信的那个机构做工的，所以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跟我哥哥讲，我哥哥就跟冯太太讲，我说我有个弟弟。他说我有个弟弟，你对他有什么有没有意思？真的这么坦白，冯金牧师这个是这样坦白的。早上他提一下，下午一个团友就是我们的团体的，就说哎这个女孩子不错，要认识。晚上另外一个人没有联系的，也是说你今天放假吗？明天你放假，因为想着这个三十岁要成家立室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很好，三个都是想这个人，三个都是想冯太太这个人啊，没有联系的，没有串起来的，所以呢，冯金牧师问的是，如果你明天有空。有这个意思的话，他对我说，你就约他去喝茶。就是初一的时候，那我带你啊，我替你跟他讲，他就跟冯太太讲，冯太太就想，好啊，就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来往。但是我的工作的心态呢很重的，我很关心工厂的事情，谈恋爱呢是一个什么第二位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空了一段呢，他就怀疑到底这个人要不要我的，爱不爱我的，喜不喜欢我的啊，这个不讲了。但是半年之后呢，大概不是半年了，大概是几个月呢，我们就生了。结婚了，其实我们认识很久，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啊。我他的哥哥呢也是教会的啊。我们在教会都很出名，因为很乖啊，所以他们也介绍。三十岁我就结婚，那么三十二岁我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跟着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新的机器进来，他们需要讲英文的就翻译啊，所有那些我的上司都不懂英文的，所以要翻译，要招待那些外国人来到我们工厂做工，所以呢我要招待他们生活安排安装那个机器那些所以呢我就派了出来做专门做翻译的工作，翻译都做好了，机器都按好了，我就没有工作做了他们也没有这个需要让我回到那个生产线里面，我说我是很斯文的嘛，所以呢他就开了一个品质组 quality control，这个很重要的，香港这工厂没有这个 quality control 的，那么就开了这个就放我在里面，这个升级了我啊，不是领班再升了两级，就是结婚生孩子有升级，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是吧，最好的一个夫妻啊。那么我讲的这个是我向上半人生啊， 那么很奇怪的，从这个都烧伤之后呢，我的看法是已经完全改观啊，我不是在为我活啊，是为神而活，这个很清楚的。在我我差不多了哈，我讲我自己的事情，我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呢，我就回到理工，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大学，我就把我这十几年纺织厂所得的心得呢去教书，又教书之后呢，就等候移民。那个时候我们香港的人呢是不可以告诉人我叫移民，好像要逃避一些东西的啊，没有脸啊，回避了香港，不把我们的精神精力花在香港，逃避还要逃避也逃离香港，这个是不是不见得光的事情，所以我们暗中我们就申请了，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是静悄悄的离开啊。那么我呢，我自己本身呢是没有经历过中国啊，但是我对共产党呢我是很怕，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好像深圳呢我就不去了，就很近，我去是深圳的啊，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们听了很多呢，过去之后呢就回不来啊，所以面目师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二年都不鼓励他中国短宣怎么样的，我怕他走了回来了啊。我后来呢看见师傅啊，看见这么多孩子在这里，第一我们安心他不会不回来，第二呢这个政府呢不知道啊，如果他嫌他讲的太多的时候呢不放人呢，那我就等那个移民，那么等了大概有八年才可以过来。这个心态改变了我呢，我就过来之后呢就完全不是以前的，因为房地产这边都没有的，只除非在东部，我也不去东部嘛。那么这一届二十几年都是在这里的，就好像无所事事啊，那么在把这个时间精神呢都放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是我的一生了，就没有经历上山第三月后面的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但是上面的呢是峰回路转的，真的在我的经历当中呢是很大的经历。我其实呢准备今天来唱一首诗给你的，但是啊，这个诗歌呢是叫做不再是我，你们不会听见的，这个是比较老的圣诗，也是好像是也不是绿色的那个啊，我试试，我在家里试试的唱，我唱不出来。因为呢里面的字呢是给我很大的感激，所以我就要求呢你跟我一起读啊，我就请了可是他们已经这么打下来他有三段的一个结论，结论其实就副歌来的啊，很可以表达我的心声。我说我是一个看得开也很简单的人，我现在还是很简单啊，这个社会把我搞得很乱而已啊，我怎么可以表示我是很安静的呢？其实我睡觉很好的啊，我一下床三分钟睡着啊，也没有发梦的嘛，这个是我的神给我的恩赐，但我身体很脏，这很糟糕，因为血压也有，血糖也有，就把我父母的那个遗传都下来，所以我的二十几、三十岁的需要的，你看我随便胖胖假的啊，但是我不计较，因为这些我都洗过，反正都不是我的。所以这个呢，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不再是我，在世俗被人相信，被人高举， 社会人所爱惜，无论思想、言语、动作和态度，不再是我，而是显露基督。第二章，不再是我，而是基督而生我，为他受苦，又为他而工作。我愿意恨他所恨，乐他所乐。我使你他的儿子基督也活络。基督是我为人的盼望，唯独基督是我荣耀赏赐。我有成就心中有欢喜，愿主也能因我得了喜乐。这个结论就是，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基督永远不改变，在荣耀中，基督是中心，真主永不变。很宝贵的一首诗歌啊，也可以代表我的心声。我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也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关怀跟信任。我以后的路呢都是这样走的，我都是放在教会里面，但是我过了70岁了，我就觉得自己呢是慢慢的下下下啊。但是神给我力量啊，我们感谢大家关心我啊。支持我啊！我现在很高兴，因为我们每次，我告诉你，每次我们的国语崇拜，今天市里外都超过40几个人了。啊，我们以前有时候是20几个，啊，感谢神啊，好，感谢神啊。